兩名俄羅斯工程師因為向中國提供敏感發動機製造技術被判刑，他們都是來自俄羅斯最關鍵的發動機生產公司，曾經是企業技術的主管。有關分析認為，中國正是尋求在發動機領域取得突破。離莫斯科不遠的俄羅斯亞羅斯拉夫州呂賓斯克市法院最近宣布，當地的兩名工程師因為向中國提供發動機製造技術，分別被判處4年和3年的緩期的徒刑。兩人的刑期同時還伴隨著3年和2年半的感化期，其中一個人還被處以80萬盧布，相當於10000多美元的罰款。位於伏爾加河畔的呂賓斯克市是俄羅斯最關鍵的發動機製造開發商土星科研生產聯合體所在地。被判刑的兩個人名叫維洛格拉多夫和克拉斯利尼科夫，他們退休之後開始為中國工作。退休前，兩個人都是這間的俄羅斯發動機的龍頭企業的技術主管。維洛格拉多夫曾經是負責鑄造技術的副主管，為這家企業服務了20多年。克拉斯利尼科夫曾經是一名主要的技術負責人，在企業工作長達40多年。呂賓斯克市法院新聞發言人克茲洛娃表示，兩個人都服從判決的結果，沒有提出上訴，法院宣判從1月12日起開始生效。雷賓斯克法院說，維洛德拉多夫2019年8月前往中國為當地的一家科研機構工作，他負責幫中國培訓鑄造領域的技術人才，建立全套精密鑄造技術，並且向中國傳授材料領域的相關技術，以及負責有關生產設備的開發和測試等等。维洛德拉多夫稍后邀请自己过去的同事克拉斯利尼科夫亦都为中国服务。维洛德拉多夫在中国工作的同时，克拉斯利尼科夫就负责从俄罗斯通过电话和电邮的方式提供技术知识的支援。2019年10月，当维洛德拉多夫为接收和测试有关设备暂时出差返回俄罗斯的时候，他和克拉斯利尼科夫被俄罗斯安全机构逮捕。这个是最新一宗有关俄罗斯科学家因为向中国提供技术而被判刑的案件。近年来，类似的案件经常发生，单单是去年就已经发生多宗。这些案件所涉及的领域波及到航空、航天、导弹和运载火箭、潜艇导弹水下发射技术等等，还有其他基础的科学领域。但是中国这次将目光瞄准俄罗斯的发动机研发和制造领域，举动非常之罕见。这宗案件一方面显示中国用尽手段想获取尖端的科技，弥补发动机领域的落后和不足，另一方面亦都说明俄罗斯是毫不松懈，亦都在加紧针对中国的警戒和防备。维洛德拉多夫为中国有关机构工作只是2-3个月之后就被逮捕，显示了俄罗斯严加防范，极力阻止，不希望高端敏感的科技流入中国。中国军事工业是虽然发展迅速，但是发动机领域一直被认为是短板。中国多年来一直从俄罗斯大量采购各种的航空发动机装备，在中国的战斗机、直升机和运输机上面，引擎长期在两国的军火交易当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俄罗斯军备分析人士皮亚图什金说，中国仿制其他军事装备虽然很成功，但是因为发动机领域需要材料，还有其他的大量科技储备，中国在短期内很难追上。他说，研制一款发动机其实通常都是要从开发一系列新科技着手，因为需要经过多年的努力才会有结果，简单的直接仿制肯定会受到限制。一些俄罗斯军备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发动机领域的追赶速度亦都在加快，某些航空发动机目前可能已经达到了前苏联上个世纪70或80年代时候的水平。此外，中国国产发动机已经开始逐渐装备在战机和运输机上面，中国在这个领域取得突破可能只是时间问题。位于雷宾斯克的土星科研生产联合体拥有100多年的历史，从苏联时代起，这家企业就为苏联的很多战斗机、战略轰炸机和运输机开发制造引擎，其中包括用在航母上雅克式垂直起降的战机、著名的图144超音速客机等。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所开发的第一款民用客机苏霍伊超级喷气机100，以及目前正是试飞当中更大型的第二款民用客机伊尔库特 MC-21 等，都是由这家企业开发和制造引擎。伊尔库特 MC-21 亦都是中国目前开发的 C919 民用客机的主要竞争对手。 装备俄罗斯和中国空军的伊-76 运输机，中国自己研制的运-20 军用运输机同样都采用土星科研生产联合体的引擎。但是没几久之前，俄罗斯媒体曾经报道，中国已经开始用自己的 WS-20 引擎取代土星科研生产联合体的 D-30KP2 引擎，装备在运-20的运输机上面。俄罗斯大型水面的舰艇的动力装备过去都是依赖乌克兰。2014年乌克兰停止合作之后，土星科研生产联合体开始为几款主要的远洋护卫舰和登陆舰等俄罗斯海军水面舰艇研发制造引擎，以取代乌克兰的产品，其中包括欧洲野牛式气垫登陆舰、11356型护卫舰等。中国几年前曾经从乌克兰采购了4艘的欧洲野牛式气垫登陆舰，俄罗斯亦都曾经将大批的11356型的护卫舰出售给印度。美国之音地域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